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市的市长初选啊，在礼拜二的时候就进行了啊。那么在一个月之前呢，在不管是美国政界也好，在甚至包括纽约市也好，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呢基本上不太被人知道啊。这个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知名度，甚至在纽约市知名度也不是那么高。但是礼拜二初选之后呢，他居然变成很多媒体在报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名字叫什么呢？叫 Zohran Mamdani 啊，这是一听呢就是一个有点南亚这个姓名的，这样的来自于南亚的这个移民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他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政治的这么一个热点的人物。因为在川普一月份重新进入白宫之后呢，民主党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了，但是在这次的纽约市的市长初选当中，一匹黑马，33岁的这么一个年轻的来自南亚血统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啊，居然打败了民主党的建制派的老将，前纽约州的州长库某啊，他一下子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这个事儿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不光是纽约的市民，因为纽约是一个国际的大都市，而且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方面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所以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也很陌生的人。
对，
但是当我翻开了他的履历的时候，我是不仅是表示出一种惊愕啊，原因是你听他这个名字啊。Zohran Mamdani 呢，这是一个像当年的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叫奥巴马一样啊 ，Barack Obama， 这都是一个听起来很不像是美国人的名字。没错，他的爸爸呢是乌干达人和印度人的混血，他妈妈呢是印度人，所以他呢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什叶派的穆斯林信徒。伊斯兰教的信徒，他的妈妈呢是印度教的信徒。这话说到这儿呢，得讲一句他的妈妈。那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但是后来我一看到那个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这个咣当一下，这个眼镜就掉在地上了。我幸好我不戴眼镜啊。他妈妈呢叫做 Mira Nair，Mira Nair， 这是印度大导演，女导演啊，她在好莱坞拍片，他拍了很多英语的电影，都是电影的名片啊、比较有名的是叫《Salam Bombay》，这是发生在印度贫民窟的故事，就是讲在印度的底层人的生活。这个是当年1988年的一个重要的电影，而且同时呢，也在国际的各种影展上备受瞩目。后来他又拍了叫《Monsoon Wedding》。叫做季风婚礼，2001年，这个呢又是再一次体现文化冲突啊，各种家庭里面的戏剧。接下来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叫《The Namesake》，就是重名啊。《Namesake》呢讲的是一个印度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特别的跟华人有共鸣，特别的相似。他们的孩子之间跟父母怎么相处？那个男主角就是后来给李安演《少年派》。里面的那个少年派的爸爸的那个人啊，是后来他去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印度的影星，等等等等啊，他得过金狮奖，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导演，哦，原来这是他妈呀，我都没想到，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Mira Nair 的几乎的所有的电影，那个尤其是那个 Mississippi Masala， 这个是就 Denzel Washington 主演的，是一个小的插曲，就是当年他把这个剧本给好莱坞制片商看的时候，制片商非常喜欢，然后他也给了 Denzel Washington。Washington 说：“哎呦，我演，我绝对演这个电影。”这可是1991年的时候，结果人家制片商说了一句话：“您这电影这男主角 Denzel Washington 可不可以换成一个白人啊？”这是1991年的美国好莱坞，知道吧？人家不答应。Washington 最后出演，没想到是这么成功的一个电影。好了，这个他的背景呢就先介绍到这儿啊。后来他是在拍这个 Mississippi Masala 的时候呢， 他们在乌干达这个地方遇到了，就是他妈妈遇到了他爸爸，然后两个人结婚生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他是这么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当然他妈妈的名气比他大多了，可是他现在不得了了，他现在骤然之间成了全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而且被人瞩目的人。还有一个原因，除了他的伊斯兰教的背景，他的南亚的背景以外，就是他是一个公开的，就是对外他在选举的时候叫做 Democratic Socialist， 这什么社会主义者，
对，民主社会主义者，
民主社会主义者，以至于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New York， 哎，就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大声的惊呼：“变天了，变天了！”咱们有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叫“纽约人民共和国”。你听听这名字，就是暗示纽约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所以这个确实啊，当然他刚才我们说过了，星期二的那个呢是初选。那么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是最后的决选啊，所以呢，现在离他当选纽约市长还有一段距离呢。
十一月嘛，
哎，十一月。但是你别忘了，纽约这地方是一个蓝州啊，所以呢，那儿的民主党的选民那可比共和党选民要多啊，说是多两三倍呢。所以，就是一般来说，民主党的推出的候选人在市长的选举当中呢，一般是占优势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有可能，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恐怕也是会赢吧。现在咱们不知道，因为他现在面对的还有其他的几个选手，一个是现任的纽约市的市长 Eric Adams。Eric Adams 呢，他不服输啊，尽管他现在在纽约市的民调是惨不忍睹啊，这个一路往下走，一路往下掉，但是他仍然在全力以赴的准备十一月份的选举，而且他已经，夸下豪言壮语了，说这个 Mamdani 是我竞选的陪衬啊，是这个他要赢，所以呢，这个 Mamdani 别看他现在势头足，但到时候可能还是不行啊。但是呢 ，Eric Adams 他现在问题比较多啊，他首先呢是前段时间不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他不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腐败方面的这个调查嘛，贪腐方面的一个调查。那么后来呢，他向川普总统靠拢之后呢，哎，这个调查就取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当然就失去了一部分民主党的选票，但同时呢，他可能还会得到一部分共和党人的选票啊。所以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咱不知道。但是呢，他反正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情况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人在初选当中呢败给了这个 Mamdani，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前纽约州的州长啊，这个 Andrew Cuomo 啊，他礼拜二的时候他也承认自己败选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出局，原因就是说他可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啊，如果有足够的支持和签名的话呢，他十一月份的时候可以以叫做独立党派的身份呢，还是可以竞选这个纽约市的市长的啊。所以呢，当然最终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他还没有宣布他要参选，但是这个考虑或者这个选择还是在的。
好，这是三个人了，现在一说，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第四个人，因为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民主党。其实 Eric Adams 以前不是民主党吧，对不 对？所以他因为他是现任的市长，所以他不参加这个初选。但是他从民主党改成独立的党派，因为贴近了川普嘛。但是他这一招呢，是有一个挺大的代价，因为他拼命的去靠拢川普，是被川普的司法部把他的调查取消了。但是换来的就是民众对他的反感啊，因为当时投你上去的时候是那些民主党人，而这些民主党人比你比起任何人都更讨厌川普啊，对不对？你去靠拢他，你过去曾经攻击过川普，你现在去靠拢他，那我当然就认为你是背叛了嘛，所以他会失去这个，这就是他的代价啊。这个人Cuomo 呢，你知道 Cuomo 也有丑闻呐，
对，
他有什么性骚扰啊什么，这他为什么当时好好的州长他下去了，就是有性骚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他还得缠绕，你还不要忘了他当时疫情的时候还撒谎呢， 对不对？他说还写书呢，为了写书的时候说我这个疫情是控制什么什么情况，结果发现有老人院里面的这些死亡，疫情死亡他不说啊，他结果等等等等，后来也被人发现，所以这些都是他的沉重的一些负担。这是这一个阵营，但你别忘了共和党那还一人呢，
对
对不对？那个叫 Curtis Sliver，我们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因为他2021年在选举市长的时候败给了现在的这黑人市长 Eric Adams。这人的特点就是什么？他就戴一个贝雷帽，老是戴一个红的那个贝雷帽，因为他做过这个特种兵嘛。他老是强调的就是他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 Guardian Angels， 就是保护神嘛。他就强调是什么打压犯罪啊什么，他强调这个东西。那么根据星期二的选举的结果是一个初选的分析呢，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呀，有可能纽约将会出现一个奇迹，就是它的历史上第一个南亚的有伊斯兰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人会当市长。因为我们再说一次，现在的市长丑闻缠身，之前的州长丑闻缠身，而那个共和党的那个人呢，他的支持率不高的原因是没办法呀，这是一个兰州啊，你很难杀出来呀。再加上现在的总统川普呢，他的一系列的行政令让纽约人也上街游行，之前的那个大游行不是洛杉矶什么人最多，什么20万还是多少，纽约也不差呀，也是数万的人，所以这种大的氛围呢对这个Curtis Sliver 好像也有点不利啊。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既然这一位被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贴了这么个标签，他这个标签意思是什么？他怎么就社会主义了？他当市长的话，他想干什么？以及这样的一个理念在纽约的市民当中接受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市长的初选哈，在礼拜二的时候呢结束了。那么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居然是一个33岁的有南亚，就是有这个印度血统，当然也有点黑人血统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啊，叫做曼达尼啊，以后可能会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啊。那么，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新的面孔了哈，因为民主党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是叫做意志消沉，简直没有声音了啊，突然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选举当中有个新面孔出来以后，哎，好多人在其实在民主党之内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分裂啊。所谓的分裂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一代的这个民主党人呢，哎呦，觉得这是个好事啊，看来民主党有一个叫做代际更迭、代际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来了。但是民主党内的精英派和这个建制派呢，感觉到，哎呦，他们是不是，这个执政或者说是政治生涯的这个终点快到了，是该下车了。所以在民主党内呢，是有这么两派的啊，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从政治坐标上来看呢，刚才说过了，曼达尼他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在这个政治坐标上，如果有极左和极右的话，那他是在这个极左的这个坐标上的，也就是说在民主党内本来就靠左的这个坐标上他还是更靠左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事儿啊就让我们得觉得分析一下是怎么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是怎么着呢？是老百姓被憋急了吗？对不对？是对现在的制度已经深恶痛绝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要选这么一个人出来吗？刚才说左派右派都反对他，右派当然不用说，右派都觉得这不就是左派的极端吗？所以右派肯定反对。对，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左派对他也反对，所以他并没有得到自己党内精英的支持。尽管这个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纽约的市议员呢，他做了3届了已经。
对，
那么能做三届就是他选过嘛，至少选过一次两次三次嘛，对不对？那么在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得到足够的票了嘛，只不过在纽约的市议员他可能代表一些选区吧，就是
Queens
对他所代表那些选区呢支持他，就是他这理念。好，那么还是搞不懂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么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先用一句话概括：公有制、 推翻资本主义，对吧？那这就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呢，是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他的制度的内部进行改变。对于这位曼达尼来说呢，他喊出的口号你们听一听啊。首先他说，我们这个纽约市的所有的公共汽车免费，然后我们纽约市的婴儿照顾免费，你这孩子你要上班你给谁啊，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免费的给你提供婴儿的照顾，这又是一个。同时咱们纽约不是有一些叫做房租管控的这样的公寓吗？
对，
这样的公寓一律不许增加
涨房租了，涨房租不行，
不许涨房租。还有呢，最低薪资，纽约的最低薪资到2030年，这一眨眼也就快到了，每小时30块啊，这是我提出来的。还有很多的改变啊，对于市民的，主要是低收入的市民的一些帮助，就是他们的社会福利提高。那么马上下面一句话是钱哪来？钱哪来？这根本不用问呐、啊，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你就知道钱哪来了。往死里给我交税，让有钱人大大的提高有钱人的税率，提高大公司的这个税率。你们赚了这么多钱，要回馈社会，要帮助这些人，要提供这些刚才说的那各种各样的免费的这些东西。这个理念提出来，其实听起来挺好听的哈，但是执行起来有困难。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这次投票的过程当中，分析一下支持他的人，居然有很多是有钱人呢、
啊，对
吧？就是他大声的疾呼要涨你们的税，这些富裕的这些选民说来，我同意。反而是中产阶级和一些黑人的团体，或者说黑人的社区，没有给他那么多票，支持他都是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啊。因为纽约我们也知道房屋很贵啊，纽约的物价什么的，对他们找工作什么找房子都有影响。他的支持率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哈。因为呢，在他选择竞选口号的时候，他要提出这些自己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了解了一下，在全美国也好，在美国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旧金山这些大城市也好，民众现在第一担心的是物价太贵，我付不起啊，除了房租以外，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必需品的费用都是相当的昂贵。其实在洛杉矶也一样，如果你现在没有房子的话，你要想找一个房子住，我告诉你，这个比5年前、10年前可能都贵了快一倍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纽约就更不用说了，曼哈顿啊，像什么这种纽约市啊，这个房租非常的贵啊。所以呢，他就迎合了这个民众的担忧，认为说我付不起了。所以你刚才听的他的这个什么公交免费啊，什么托儿所政府来办呐、啊，什么这个对他还要提出全民健保呢，在纽约市要给政府给老百姓健保，当然他不是全民，但是至少是有补贴的啊。你就是低收入的话也不用担心。所以
还少说了一个呢，他还建议纽约市市政府办超级市场
啊。对对对，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有很多超级市场？那美国的超级市场哪有政府办的呀？都是私人的。那没事儿，我政府办一个，我这个葱，我这白菜就比你便宜
啊，对，不涨价，政府补贴啊。所以呢，他就是走这条路哈、啊。所以你这一听呢，好像觉得，哎呦，这不是和欧洲的这种好多福利、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有点像了吗？
很像，
确实，确实啊，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个理念呢、啊，在欧洲体现的比在美国体现的多得多。也就是说，在美国，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受大部分的欢迎的啊。美国讲究的是个人奋斗，讲究的是这个谁努力谁多赚钱，然后讲究的是这种东西。可是，在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呢，是讲究的是，比如是什么自由平等之类东西，就是尽量减少这个不平等的东西哈，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方面的这个不平等。所以你看，他就是走这条道路呢。那如果他在纽约市获得成功的话，那不等于是告诉人们说，哎呦，美国这大城市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像这个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恨不得在靠拢吗？
对啊，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还是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支持他。那纽约 是一个有极为影响的、影响巨大的这样一个社区，犹太人。
嗯，
而且纽约还有很多叫做传统的、正宗的那些犹太人，梳着什么小辫子啊，戴着大帽子的、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对他们生活的清规戒律等等。而你的这位曼达尼是一个伊斯兰的背景，
对，
所以他呢这方面他要努力，因为再加上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对以色列的问题，那你可以想象他站在谁的一边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或者是犹太人呢对他的支持率现在看来还是不够了，他没有拿到足够的犹太人的票，但是
不会够的，因为他老谴责以色列屠杀这个巴勒斯坦人，
没错，所以这方面他差，但是总票够了，对不对？
嗯、
其实他这次拿了，我看是43%还是44%
了，43点几。
他再努一下，他就不用那个什么，11月就别选了嘛。
对，超过50%啊，
谁过50%谁就当了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所以他要在这方面努力，怎么去说服犹太人支持他。他得到的很多亚裔的支持，因为你也知道他是这种南亚的人嘛，但是呢亚裔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人没有支持他，中产阶级。
嗯，
而我们亚裔呢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是比较多的，而这个中产阶级在纽约不管是亚裔还是白人还是黑人啊，这方面呢他需要努力，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黑人，因为 Eric Adams 现任的市长是个黑人啊，
对，
当时他是靠着这个击败了就是其他的那些竞争的对手，尽管他后来有丑闻，但是他现在猛的那个来就是往回找啊，你知道，他就一直首先他所有的对他那个支持他都不承认啊，他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任何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去攻击这个曼达尼，他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纽约就毁在他手里头了啊，咱们纽约就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当然真正的对决是开始在11月之前，因为现在 Eric Adams 不知道跟谁去对决去啊，
嗯，
那边没出来呢，现在出来了以后，他要考虑怎么对那个 Andrew Cuomo 前州长，我不知道 Cuomo 选不选，因为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消息是他把他的竞选班子给解散了，
那有可能就是不选
了。对，那么这样的话就剩三个人了，主要的就剩三个人，就是那个共和党那人，加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十一月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对。这个 Eric Adams 呢，他有这个黑人的选票啊，大部分的黑人的选票，他有这个犹太裔的这个选民的选票啊，同时呢，他也吸引了一部分共和党人的选票，因为他现在靠拢这个川普嘛啊，所以因为他变成一个独立党派来竞选市长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失去民主党的一部分的选票啊。顺便再说一下，就是在纽约的叫做西语域的这些移民社区里边呢。那个曼达尼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啊，就是他在这个少数族裔里边呢，他是分不同的层次和族群啊，他的支持是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挺有意思，可能会稍微的分析一下。那么他得到的叫做工会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那么高。其实我估计，如果库某退出的话，可能。原来这个工会呢都是支持库某的哈，那这库某如果退出来的话，如果再帮他背书一下的话，有可能这个工会的这个选票可能会给他，原因是他提出来的东西对工会是有好处的，这不是2030年最低薪资涨到每小时30块钱嘛，对吧？这个对劳工和对这个低收入的人来说，那是可以得到这个好处的。当然，他在竞选时候提出来这些东西，到底以后。他上任之后能不能实行，这还有一段路要走呢。因为你说给人家百万富翁加税就加了，这可能还需要议会的通过啊，什么很长时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谈判，不是说你一上下一个什么市长命令就可以涨税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你要建立什么免费的公交系统，什么托儿服务之类的，也不是。一蹴即成，也肯定也是需要时间的。他只不过是在这个竞选期间抛出这样的政治理念来，看看扔出去以后，看看有多少人支持他的这个理念。
对，但是他这个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在竞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出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来，大家觉得不可能实现，但是当有这么多人投票，假如11月份他当选的话，那么这个给那些市议员再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好了，我提出来了，给富人加税，然后富人都同意，然后结果在投票的时候你不同意， 那下次你作为一个议员，你选上，你还能选上吗？比如，对不对？假如民意在这儿，就是更多的老百姓是希望对纽约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样子的改革的话，其实像那波士顿的那个米歇尔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有这个。同时呢，也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曼达尼啊，他有一个大的支持者叫做 Bernie Sanders， 哎，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呢，两次选总统，而且两次选的势头都很强劲呢、尽管没有选上，但势头很强劲。而这个 Bernie Sanders 呢，他就是一个 Democratic Socialist， 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他第一个把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标签放在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他尽管一直说他自己是这个，但是他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叫什么 Vermont 吧，对不
对，
小小的这么一个州，那当然在全美国没有影响，但是他一出来一竞选总统，这一下就出来了，人们想啊，没戏没戏，对不对？你的上面挂着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么一个名字，美国人最不喜欢这个词，肯定没戏。哎，怎么到处都轰动啊？他到处，他最近也到处演讲啊，
对，
他也什么到哪儿他得到年轻人的支持，慢慢的到后来就是一步之遥了嘛。
嗯，
希拉里那次就是一步之遥，所以这种趋势啊，美国越往右发展，就越刺激他的左派向左更加的偏移的这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